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政要齐贺神韵巡演，瑞典临城各界观神韵表支持，神韵感动芬兰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28日至4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政要齐贺神韵巡演，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结束在韩国大邱的演出，于3月27日抵达澳大利亚艺术之都墨尔本，拉开在澳洲巡回之旅。3月28日晚上，墨尔本的第一场演出吸引了80多位各级政要和社会精英前来观赏，他们对于神韵精湛的演出表示赞赏与惊奇。前澳洲室内管弦乐队小提琴手罗斯女士看完神韵演出后兴奋地表示，晚会有许多节目都让她回味无穷，并触动到她内心深处，令她感觉震撼。她高兴地说，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回忆，令我难以忘怀，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夜晚，好像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我都舍不得醒来。神韵的节目表演得太棒了，看一次还觉得不过瘾，我还想看第二次，我感觉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精神起来了。维多利亚莫尔顿市市长布鲁斯诺万表示，舞蹈演员们相互配合得那么紧密，又将深刻的内涵展现出来，他觉得演出的重头戏便是舞蹈表演，让人感动，只要静静观看就能感受到。他表示，作为观众能来观赏这样的文化盛事实属难得。他称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一次大规模的弘扬文化的活动，对于自己能和市民一起来感受来观赏表演，感觉真是说不出的好。维多利亚省议员克斯蒂马歇尔是前世界高台滑雪冠军，他形容对演出是绝对喜欢，不论是颜色、音乐、舞台上所有的一切都令人非常受鼓舞。他说，我们能真正知道他们的技巧，大多数观众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技巧有多难，他们做弹跳翻越每一个动作，从脚趾到手指尖，太漂亮了，赏心悦目。上了年纪的他笑称自己看神韵精彩的演出真想从椅子上跳起来。曾获得 Green Room Award 戏剧奖的凡妮·韩纽森是一位来自印尼的华人职业演员兼歌手，他在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后表示，视觉效果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真是太棒了。他说，特别喜欢演员的服饰，真是色彩斑斓，让他看到了中国古典舞与芭蕾舞的区别。他强调，服饰在演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表演动作是同等重要。音乐教授尼娜·波纳莫仁科来自乌克兰西部最大城市里沃夫，他的学生包括在乌克兰很有成就的音乐家伊万·泡泡维奇和尼克拉·奥布里奇。波纳莫仁科开心地表示，看到5000年历史，太令人感动了，令人惊羡的文化非常有深度，他们表演的文化和艺术令人难以置信，这个表演真让我着迷。从中国大陆移民澳洲已5年的吴家驹说， 神韵展现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广泛宣传神韵演出。文化应该教化做人的道理，只有神韵才能使受共产党欺骗洗脑的华人回归正统的做人之道。无神论的党文化有目的地割裂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毒害了中国几代人。3月3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墨尔本的第四场演出，澳大利亚著名演员电视剧《邻居》的主角汤姆·奥利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戏剧界工作，我喜欢看这些来自海外的演出，这个演出真是壮观，我为此着迷，特别是其中的音乐和舞蹈。”汤姆毫不掩饰对神韵的喜爱，他说：“看演出时我感觉到升华，我想对澳洲人说，不要坐在家里想象神韵晚会是什么样的，拿起电话订票，亲自来看看演出，这是中国特色的一场盛宴。”
瑞典临城各界观神韵表支持。3月27日晚，能容纳1700人的瑞典林雪平音乐会议厅里座无虚席，神韵巡回艺术团的精湛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自中领馆干扰演出曝光后，一向尊重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瑞典人纷纷谴责中共这种挑战人权的行为。神韵在林雪平开演前2周，晚会售票就被抢购一空。林雪平市长安娜·卡特琳娜·休斯特表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神韵演出让他感受到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同时他称赞晚会演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非常美的服装，能看到晚会真的太好了。国会议员、议会社会保险及移民委员会主席古纳·艾克森先生观赏演出后称赞地说，这是一个绝妙的精彩的演出，我非常欣赏，尤其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启迪性，令人振奋。演出中展现出圆融和谐，同时演出也在圆融着一切。演出的重点在于以文化的方式展示哲学、精神境界、宗教观点和当前所发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人心。他希望每个人都来观看晚会，一次、两次、多次看。他说，现在我已在期待着神韵晚会下一次再到瑞典来。瑞典温和党国会议员芬本森表示，他来观看演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表明他们反对中共阻挠神韵晚会的立场，也是为了维护演员和艺术家们的权利。没想到竟看到了如此美好的演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本森先生说，这场演出很精彩，武艺高超，最后的大堂鼓励简直太壮观了。他说，神韵艺术家们所展现给观众的比西方芭蕾舞所表现的要更丰富。他很诚恳地说，我们支持神韵的演出，欢迎神韵艺术家们明年再来。
神韵感动芬兰人。3月30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的会议中心拉开序幕，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芬兰国会议员佩尔蒂·威尔塔能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艺术家，他对记者表示，如果你不能接受这场演出，那你肯定糟糕透了，连很多政治人物看了演出后都会感到宁静，感受到这是古老的真理。赫尔辛基舞蹈学校校长凯亚·拉蒂欧玛女士说，在观看表演时我哭了好多次，晚会的音乐很令人感动，我在用心感受，那是一种更高的表演艺术，我简直太喜欢这节目了，我很想把仙女踏波中的动作融到我的舞蹈中，这个舞蹈简直像神话一样。他希望神韵舞蹈演员能够到他们学校指导一下。当他听说神韵巡回艺术团是来自美国时，他激动地表示，那我就去美国，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如果有机会碰到他们的话，希望他们能有人指导我的学生。坦佩雷大学戏剧老师瑟卡尔海纳索女士看完演出后说，她喜欢晚会，有些节目她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最喜欢的有蒙古舞、草原牧歌、林玩舞，还有舞蹈仙女踏波和清韵。她表示，从戏剧专业的角度看， 认为晚会的编排实在是非常的聪明，那些舞蹈的动作非常棒，还有演员们非常齐心一致，就像是一体。芬兰舞台服装设计师科尔斯伊里能女士观看了3月31日神韵在芬兰的第二场演出，她赞叹道，晚会舞蹈服装的颜色非常好看，不同颜色之间的衔接非常自然，给人一种很亮丽的感觉，不同舞蹈服装颜色也在表达好坏之间的区别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芬兰重金属乐队成员尤夫瑞亚观赏了节目后表示，看了神韵的演出，让我的灵魂像吃了一剂良药，重新找到了真正自我，让我又发现了善良中的美。他表示最喜欢觉醒和善念结佛缘这两个剧目。他说，神韵这样的表演表现了善和忍还有慈悲，神韵所做的就像是给了我的心灵一剂良药，就像非常饥渴的时候一下子得到了水一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18岁时移民到芬兰的吉他手巴卡能连续两天前来观看神韵演出。他说，很多节目让我感动得流泪，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节目了，非常触动我的灵魂深处，我觉得就像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看的过程中很多次我都感动得哭了。神韵让我着迷，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包括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为观众展现了真理，假如神韵还继续演，我还要来多看5次10次。在创意广告部门工作，滑稽演员戈廷能先生说，我真的感到惊讶，纳闷着神韵的编导是如何将每个细节都搭配得如此完美与恰到好处，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演出，我们非常喜爱，明年绝对要再来看神韵演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重庆市大法学员周清玉，男，67岁，在讲真相时被恶人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一中队所谓整训期间被恶人打伤脖子，致使他的头长期耷拉着，并长期被迫低着头干活出操等，于2007年腊月被迫害致死。
新疆法轮功学员夏远兰，女，68岁，生前是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职工家属，2007年2月21日被协党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水区公安分局、水区看守所，至12月7日协党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开庭，一直也没有所谓的审判结果，协党人员一直不让家属见老人。今年3月25日晚，看守所通知家属接人，说心脏病发作，家人立即送医院，经抢救无效离世。
3月7日下午，黑龙江海伦市法轮功学员李树杰正在上班，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将李树杰骗出来，劫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四化研究所一栋二层小楼里，房里有铁椅子、两层窗帘，以省厅恶人东窝为首的四五个打手把李树杰弄到铁椅子上，反扣双手，用矿泉水瓶给李树杰灌酒、灌芥末油，把点着的烟塞进李树杰鼻孔里，这样反复多次，李树杰被灌了约1斤白酒、1瓶芥末油。东窝还用拳头在李树杰的耳部、肋骨等处用力搓，用小白龙打，李树杰的全身被打成青紫色，手腕被手铐勒进肉里，留下很大疤痕。在他们一无所获时，又将李树杰非法拘留15天才释放。同时被迫害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秦兰燕、石英、刘德清、张淑燕。
3月25日上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一所二大队的中国科学院硕士毕业生法轮功学员陈开渠拒绝奴工，被恶警李猛长时间电击颈部和脸部，致使脸部严重灼伤变形，身边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法轮功学员刘庆2月20日被恶警潘洪洲用塑料袋把嘴堵上，同时电击头、眼等部位，往复电6次，前后1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烟台地区邪党帮凶近日仍在大量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甚至把正在工作的学员带走并关押。莱州市沙河镇法轮功学员韩振平、宋尚国，山东栖霞法轮功学员刘文国，山东蓬莱张日杰分别于3月20日、21日遭绑架。招远、龙口地区也每天有大法弟子被绑架。从邪党两会开始到现在，烟台地区已经有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请同修加强正念，解体山东烟台地区另外空间的邪恶黑势力。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上海虹口区看守所的女法轮功学员有9人，其中有2名因绝食抗议迫害而被关押在上海监狱总院，有数位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近日得知，虹口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一位年约9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这位老人被劫持来时高喊法轮大法好，很多被关在此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法轮功学员孙琦现年约70岁，家住虹口公园附近，现在被迫害成血压达到240，仍然不放他回家。因他的血压实在过高，有生命危险，看守所不想承担后果，就把他送往上海市监狱总院。监狱总院看到这情况也拒收，又退回看守所。王全帝3月16日再次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邪党对他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沈梅平从2007年11月8日晚被非法关押至今，还有2名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年龄在66岁到67岁，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湖南岳阳市湘潭市近期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劫持关押。三月份以来，岳阳市610国保大队及派出所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家住枫树新村的孙平华，家住洛王的胡和平，姚大华被北港乡派出所绑架，外省法轮功学员谢忠义被关到岳阳市第一看守所，妻子带着4岁的小孩艰难度日。湘潭市恶警近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和清、朱光全、谢望明、杨顺英、张雅琴。除刘和清于3月4日以取保候审回家外，其余四位仍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三角坪看守所，不许家属接见。
3月初，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对大连法轮功学员丁振芳进行了第一次秘密开庭。第二次非法开庭前，在其家人多次追问下，法院不得不告诉家属时间。3月25日上午9:05，丁振芳被2个女警架着，3个男警围着，双手反背，靠着手铐走下警车。一下车，丁振芳就喊法轮大法好。上到了3楼308室，一女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由负责庭审的女检察官赵艳华询问证词，只允许丁振芳答是与不是，根本不允许辩护。丁振芳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地回答询问。他说，我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所刻的光盘全部是为了救人，让大家明白真相的。法官用同样的形式询问了几句，丁振芳同样回答，你们不应该审判我，应该审判的是共产邪党。丁振芳的回答又被他们阻止。整个开庭只用了20分钟，于9:40结束。从整个非法庭审过程看，虽然不允许丁振芳辩护，但是法官的口气已软。据目击者说，法庭保安接到一个外地法轮功学员打进来的劝善电话。
本周2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实例。
劳教处官员的觉醒。今年某日，东北某市劳教处官员去某劳教所检查工作，当时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大法弟子毅然地站出来，揭露劳教所某恶警队长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并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劳教处官员对残酷迫害的事实感到震惊，大法弟子的正念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当着大法弟子和众人的面大声说，把某队长押小号去。这正义的声音出自一名中共官员的口中，说明众多的人已经觉醒，开始善待大法弟子，不再为恶党卖命。2007年末，被非法关押在某劳教所的大法弟子在监舍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无辜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立即停止迫害，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自救保平安，顺天意而为，退党团队自救。接着唱了歌曲《法轮大法好》，室内20余人热烈鼓掌，连警察都哭了。这之前通过讲真相，劳教人员几乎全部都做了三退，有的还帮来接见的家属退。大法弟子为这些警察的觉醒感到高兴与欣慰，他们已经为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
看神韵晚会光盘，乳房肿块消失。去年春天，我去见一位朋友时，送给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和一张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并且讲了一些法轮大法修炼中发生的神奇事儿。他很相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晚会光盘拿回家后，不但自家人看，还招呼四邻一起看。有个邻居看的时候，感动得直流眼泪，晚会节目制作得太好了。你还有什么光盘都给我看看，你嫂子不识字，可愿意看晚会了。前几天见到这位朋友，他跟我说，你去年给我的晚会光盘你嫂子看不够，看的变数太多了，光盘只旋转不出影，已经不能看了。我说，我给你换新的。接着他又告诉我，你嫂子过去乳房里有肿块，前几天他说肿块没有了，我问他吃啥药没有，他说没吃，就看晚会光盘来着，能不能是看晚会看的？我说可能是吧，你说多神奇，看晚会能把肿块都看没了。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愿意看神韵晚会，能被感动，那就是明白了真相，接受了真相，她就会得福报，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吉林蛟河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诽谤大法遭恶报。吉林省蛟河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张红，自1999年720以来，为了名利，一直紧随邪党，迫害本单位多名法轮功学员，逼交大法书，放弃修炼。因一法轮功学员进京讲真相，张红将该名职工开除。张红还派人监视法轮功学员，搞人人过关，让全系统几千名职工写诽谤大法的文章。几年来，张红不停劝告，配合邪党散布谎言，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终得恶报，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自己得子宫肌瘤和乳腺瘤，做了两次手术。今年3月23日，其丈夫出车祸，脑浆迸裂，当场死去。
吉林省榆树市国保大队恶警孙铁军遭恶报，脑梗塞。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孙铁军08年2月末突然得脑梗塞，去长春治疗一周后，于3月4日又转回到榆树市医院治疗，生活不能自理，仍在痛苦中治疗。孙铁军几年来一直充当邪党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打手，经常逼供毒打大法学员。02年他与另一名恶警逼供迫害大法学员张秀丽，上大挂折磨张秀丽，把她右胳膊弄折了。有一次毒打大法学员樊老太太时，将笤帚板都打折了。还有一次恶警石海林用电棍电大法学员时，他在旁边说电他敏感部位。近一两年，孙铁军虽然不再当所谓的国宝，也没有改悔之意， 大法学员多次讲真相，他总是不能接受。
甘肃临洮县恶警张小军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暴死。张小军是临洮县东25铺乡吴里铺人，先后担任新天镇、新店镇派出所所长。自99年以来，此人一直参与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绑架、抄家，还写黑材料、破坏大法资料，不计后果的作恶，于2007年12月暴死于临洮县新店镇派出所，时年37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综合报道。
3月27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前的拉菲叶广场集会，抗议中共借奥运之名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讲述了最近中国大陆不断出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以及被迫害致死的案例。王晓丹在集会上呼吁国际社会营救他已被非法关押将近9年的父亲王志文。王晓丹说，我是第一手证人，也是中共持续暴政的受害者之一。
三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六，北德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哥哈德赫普特曼广场向人们展示在中共警察迫害法轮功时使用的酷刑刑具，模拟手术台和医生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横幅上有中德文，制止中共以奥运为名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学员通过扬声器向市民呼吁，请将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人权迫害告诉你周围的人，请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说不。
台湾科技大学3月29日举办第33届校庆，邀请法轮功天国乐团参与表演。此次是天国乐团首度穿着古装进入校园表演，受到学生及家长们一致好评。展示法轮大法社团简介影片荣获台科大在2007年9月举办的第一届台科星光之夜社团联欢晚会上的最佳广告类奖。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3月18日和19日举办了为期2天的真善人美术作品展，许多学生结伴或陆续前来观看。维多利亚岛当地的两份周报《维多利亚新闻报》和《橡树湾新闻报》都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关于真善人画展的报道。
三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纽约长岛和法拉盛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地区为庆祝 St. Patrick 日的最后2次游行。当看到游行中唯一的一支以华人面孔为主的队伍出现时，人们都发出欢呼声。
为支持即将抵达波士顿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美国联邦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特别致函表示，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在遭非法关押中被酷刑折磨及杀害的遭遇，并呼吁所有国家共同谴责中共严重违反人权。参议员在信中说，前总统肯尼迪深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些变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努力。人权圣火于3月30日传递至波士顿，麻州参议员奥古斯塔斯亲到现场支持活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放下生死，坦然不动。人权圣火是常人活动，对向内找的一点认识。面对邪恶的疯狂表现，我们怎么做？永远要正念选择路。我找执着心的体悟，习惯于严打是党文化的影响，在协调中圆融升华。关于地区间同修交流的一点思考，学习经文淘沙后想到的，安全始终是我们该重视的问题。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生死，坦然不动。最近发正念的时候，明显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做着垂死挣扎，体现在我们空间就是邪党以奥运为借口，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波及到城市乡村每一个有大法弟子的角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次又是在正法弘誓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刻，宇宙中残存的败类小丑们不甘心被淘汰，为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而安排的又一种天象，我们是绝对不承认的。今天在传接真相资料的时候，有同修告诉我，我们是邪恶在四月份可能要统一行动，把曾经挂过号的所谓重点人物都要采取迫害的行动，让我多发正念。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绝不承认这样的迫害。正实大法需要我们，救度众生需要我们，师父也绝不会承认他们这样的迫害安排。我悟道，其实每一次人类社会出现什么所谓的紧张局势的时候，都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心性的直接检验，都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心性的直接检验。对于那些没有做好的同修来说，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被销毁的越来越少的时候，这样清除邪恶、正念正行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每当我们走过一个艰难的时期，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大法弟子，面对这样的形势，都直接反映出你心性所在的位置，你的心怎么动，关键时刻一目了然。我们不承认这样的邪恶安排，并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是自己的心性真正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就只听师父的安排，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管他邪恶想做什么，那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师父在经文问候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我在晚上学法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我突然想到几年以前，也是一次邪恶的搜捕中，有公安的朋友给我传信，要我把家里的书和资料收拾一下。当我拉开抽屉的那一刻，我问自己，你对师父的信就只有这样一点吗？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问自己，可是你对师父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吗？突然在我的心里升起一股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法在我就在，谁也不许动。结果是肯定的，邪恶并没有干扰到我。我也注意到身边的同修并不是都时时能用很强的正念来解体每一次邪恶的安排， 甚至有的人每当社会中一有什么所谓的紧张局势，心就随着动，就忘了自己是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忘了身上肩负的神圣使命，忘了众生还在危险的边缘等着我们的救度，而是采取人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少受伤害，资料不发了，做资料的也停下来观望动向。甚至还有人传播一些不实的小道消息，使那些本来怕心就很重的同修更不敢出来做救人的事了。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师父正法弘誓的冲击下而出现的，好的坏的都是对着我们的心性而来的。不管旧宇宙的生命怎么表现，师父正法是必成的，我们也一定会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走向伟大的圆满。一个觉者，他可以为了宇宙众生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自己生死之念，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连生死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执着不能？连生死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执着不能放呢？还怕什么呢？我们不一定会遇到真正的生死观，但是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大法徒，为了宇宙众生的未来，为了无数大穷天体的安危，为了捍卫真理，我们放下生死，坦然不动。如果我们都能在法理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不会再为常人社会的任何东西所动，那些冲着我们心性而来的迫害因素也会消失遁形。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这些以奥运为由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一如既往做好三件事，不被任何外界的形式所带动，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踏踏实实，让我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用我们坚定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人权圣火是常人活动》。近日从大陆综合消息中看到，天津市大港区法轮功学员杨金燕3月24日晚传递人权圣火时，被恶警绑架到银星接板厂派出所，也连续听到一些人在天津、济南、潍坊、长春等地区呼吁并组织大法弟子都去参与有关人权圣火的活动，因此想与大陆同修及时交流一下。一、人权圣火是常人活动。首先，人权圣火是常人社会的人权活动，目的是揭露中共的邪恶，非常好。但是作为大法修炼弟子，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摆正修炼人与常人的关系。修炼人都应该知道，人权圣火是配合大法弟子的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它不是大法弟子的活动。尤其在当前大陆这种环境，个人体会，这其中包括了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问题，摆正修炼人与常人的关系的问题，大陆大法弟子的史前承诺的问题等等。在迫害环境中，大陆大法弟子不办常人媒体，大法弟子也不是为了推动常人反迫害而存在的。广大大陆同修真的作为大法弟子做好了三件事，常人反迫害自然会出现，但那是天象变化的反应，而不是在人心的作用下人为的想搞什么就能形成局面的。如果大陆大法弟子遇到什么都产生地区性甚至群体性波动，那对救度众生只能起反作用。 二，真相资料的制作应把握好方向。99年以后，和明慧一样，大陆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用正面的讲真相资料救人，用法轮功真相迫害真相救人。大陆同修制作和散发的针对大陆民众的真相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应该避免成为报道常人活动的媒体，包括当前避免突出人权圣火的活动，而应继续大量报道法轮功真相和迫害真相，把握好讲真相原则。师父在关于小说《苍与劫》中告诫大法弟子，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我想不管是面对恶党想借敏感日、两会、奥运维持迫害等反面事件，还是看到常人站出来为大法说话、参与人权圣火等正面事件，大法弟子都应该继续稳定地做好三件事，抓紧履行自己的使命。以上仅与有关大陆同修交流，时间紧，救人急，我们都要时刻明白自己的角色，抓紧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向内找的一点认识。在师父的大法面前，我们每一个弟子都是很渺小的。在正法过程中，在大法造就的新宇宙中，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作为一个单一的生命来讲，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单一粒子。虽然在众生或众神眼里，大法弟子成就的是非常伟大的正神，但是无论我们先天的根基有多大，我们来的层次有多高，如果没有师父今天的正法，那一切都是零，都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解体。个人理解，师父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伟大，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是师父珍惜每一个弟子对大法弟子的慈悲。在师父面前，在正法中，我们应该保持谦卑的心态，保持这样的心态会使我们找到我们真正的位置，能使我们修去对正视自我或坚持个人认识的执着。特别是协调人或负责具体项目做出一些成就的大法弟子，在师父面前和正法当中，如果没有应有的谦卑和对法理清晰的认识，就容易看重自己个人能力与个人认识，从而生出不易察觉的在其他大法弟子之上的心，而这颗心是向内找最大的阻碍。我发现很多同修在学法中明白了一个法理，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应该如何按照这个法理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心性，而是首先想到的是某某同修在这方面有执着，他应该在这方面提高了。还有的同修在学法小组或与同修切磋中，一说向内找，就会说我们怎样怎样不在法上了，我们应该如何如何提高了，找的不是我，而是我们，好像是在向内找，其实是在找在场的其他人的不足，这就不是真正的向内找，而是以向内找为借口在向外找。还有的同修在大家切磋时找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想改正自己，而是有一种谁找自己的不足多，谁就修得好，潜在的有一种想要抬高自己的想法，其实抱着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不足。我个人认为，向内找就是找出自己个人在修炼中的不足，无条件的修正自己，圆融整体，而不是要求别人按照自己悟道的法理提高来圆融自己个人的想法。其实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在学员之上的心，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了。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邪恶的疯狂表现，我们怎么做？恶警绑架了几名同修，还叫嚣要办洗脑班。面对邪恶的疯狂表现，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用人的认识还是用神的思维认清当前的形势？其结果正好相反。平时自己有一些心得，想与同修分享，让我们共同向内找出不足，在大法中精进实修，正念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如何认识当前的磨难？一、所谓要开奥运会了，肯定要对法轮功如何如何，这是不是人的认识、人的理呢？一切都是针对人心来的，因为大法直指人心。师父也是利用旧势力的安排，将计就计，让我们查找自己的原因，在法中生出正念，反迫害，清除干扰，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正法中修炼，我们都知道，所有干扰迫害都不是人对大法弟子干的，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背后操纵的邪恶因素。因此，对人要慈悲，不要怨恨，不要生出各种人心。对邪恶要用金刚不动的正念清除，默认迫害就是纵容邪恶。二，不管有什么人心出现，不要怕，不要自责、自卑、懊丧、痛苦，那正是铲除他们的好机会。反复出现也不要当成自己，要用金刚不动的正念才能铲除它，因为那不是自己，而是旧势力强加的。关键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能被人心带动，要立即在法中生出正念，铲除人心执着，不要当成自己。若时时都能做好，就是正念强，不怕人心翻出来，就怕经常被人心带动做不好的事，这样就没有实修。平时要重视一丝一念是否符合大法，因为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不好思想的出现在另外空间对应着不好的物质存在，不清楚它就是在积攒加强它，多了就可能是大漏而无法控制，过不去了，对整体同修干扰也很大。二、三件事都做好才是精进。一、很多险关巨难突然来时，我们都是因为第一念请师父加持我，正念和行为绝不配合邪恶，喝出去了，放下生死，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思想中就是正法口诀，没有其他任何人心，从而闯过来了。这种状态就来源于坚信师父，静心背法。二、是否在做三件事时表现很精进，但学法流于形式，不是发自内心慈悲众生，是怕自己不能圆满，怕自己被迫害，每做一点大法的事就高兴欢喜，求安逸放松自己，随之色欲、情魔、虚荣心等等都翻出来了。深挖根源就是觉得三件事都做了，这样走到法正人间时圆满有保障了，生命永远美好的未来有保障了，这恰恰是根本执着，是跟师父和大法讨价还价，绕了一大圈还是思，忘了自己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怎么能利用大法保护自己本质利益不受伤害呢？三、学法不忘修心，在背法学法时有干扰，一定要及时向内找出什么执着在干扰。比如背法学法时想什么，可能就是有什么执着了，要认清它，解体它，背法学法才会有实效。同理，发正念讲真相时，也要注意清除自身执着及背后操纵的一切。四、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效果就好。同一句话，修得好的同修讲出口会打动人心，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从而改变人。否则实修不好，讲话就没有穿透力，也很难改变众生。所以我们现阶段更应该保持静心学法，才是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否则什么也谈不上。五、平时出现怕心、色心等人心，千万不要顺着往下想，否则会被邪恶干扰，加强不好的物质，应该正念铲除，在不承认他们中走正，反之就是把人心当成了自己，就是求了。 另外，师父要我们度成新宇宙的神，我们修的又是主元神，所以必须使自己的一丝一念都是正神之念，符合大法的标准。说白了，就时时刻刻把自己当成神，否则永远也不会成为神。这其中必须分清真我、假我、真他、假他，在法上认识法，用神念看一切。六，当磨难来时，人心难放时，就反复问自己，来在人世中就是为了这些吗？为了享受吗？不是，恰恰是为了吃苦得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大法弟子来世间的目的是什么？能是为了自我解脱和自我永生吗？无私无我体现在一个生命没有自我的一切欲求，都是为了维护法和慈悲众生。这种纯善是无条件的，不是求出来的，是修出来的，修到那儿的。动不动就放松，还是私心的表现。真为众生负责，是绝不会受环境影响的。没有人心的慈悲，才能救了人，才能维护了法，才能维护了法的威严。七，我要修炼，我要消业，我要去执着，我要提高，我要做好三件事等等，这些都是自我的表现。甚至处理家庭，人与人的关系偏激，造成不良影响，也是因为我自当头，而不是融于法中，圆融大法，正实大法，慈悲众生。我们要从自我中脱胎出来，遇到任何事都不执着于自我，不要计较常人中和修炼中的得失，不要怕失去美好的一切而怕被毁灭，怕吃苦遭罪受折磨。八，怕心是观念业力被邪恶操纵的表现，怕心往往被掩盖，由麻木、显示、冲动、侥幸等各种人心掩盖。神能体察人的一切痛苦，却不会被怕心等人心带动。师父不是让我们去承受迫害，而是让你用神念反迫害，解体迫害。你能不能发出神念就很关键。想一想，有师父亲自管，师父无数法身和正神护法，师父法身无处不在，师父就在身边。大法在世间的场相当大，邪恶全算上已少之又少了，没有那么大力量了。大法弟子本身又有佛法神通，只要正念足，谁也不敢挡，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不要被人眼所见幻象迷惑，用一些预兆来判断吉凶，还是用人的预测之类的东西，是人的疑心、怕心的表现。你要执着，就会随心而化，造成干扰。遇到矛盾，不要用人的知识和推理去随心而化，被邪恶钻空子。要是看针对自己什么心来的，放下人心，做好应该做的。九，反迫害不能依赖常人行事，如依赖绝食、依赖疾病、依赖常人等等，而忽视了心性的提高，不了却人心，不提高心性，那是人在反迫害，岂不要被邪恶钻空子疯狂迫害。十，在大法弟子中求名，是利用大法，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是非常危险的。这种状态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造成损失，要比停下来修补漏洞损失更大。十一，讲真相劝三退时，不要急于求成，看重结果，抱着干事心、显示心、名利心、色欲心等等，要重视过程中时时修心。只有在神的状态，才能体现出更大的能力。那么结果是什么样，才是众生的真实摆放。每当要想做什么事，要找自己的心是否纯正，还必须考虑正实法是否需要，不需要就不能做。无私无我的正念，才能正实法救众生，否则就是正实自己起破坏作用。